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真的是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虽然是一个小时的节目，但是我相信节目的内容一定可以帮助每位听众朋友的。那这个节目的宗旨呢，就是关心弟兄姊妹的婚姻跟家庭，还有你个人灵命的长进。如果在你的婚姻生活里面有任何的难题，或者是在教育孩子这些方面有任何的困扰的话，你可以借着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或者是电邮、短信，甚至留言板跟我们保持互动。那今天呢，节目一开始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封听众朋友的来信。这封听众朋友的来信呢，其实我看了以后也是很受感动的。有一位姊妹她来信，她说，亲爱的周师母，感谢您在我婚姻跟养育子女成长的路上给予我极大的帮助，每一次听您的节目就如同您在我身边，如同我的母亲用真理和生命影响着我，多么渴望我也能够像师母一样成为一位温柔贤德的妻子，智慧的母亲，用心陪伴孩子们成长，也能够在教会当中用心关爱每一个肢体，忠于神给我的护照，为主摆上自己。谢谢周牧师和师母的美好婚姻见证。记得在夫妻营里面，周牧师给您惊喜送上戒指的时候，真的是好感动。谢谢师母给我们预备的每一个环节，都是那么的用心、细心与温馨。周牧师跟师母彼此相爱、如影相随的画面，至今在我的心里记忆犹新。谢谢你们给许许多多的家人带来了莫大的祝福跟美好的见证。今年上半年，我遇到了一件很困扰我的事情，经过师母的帮助、辅导和私下的关怀，我终于走了出来。事情是这样的，由于各种原因，去年我的丈夫带着我来到一间新的教会，丈夫决定委身在这间新的教会。其实我和孩子对原来的教会是多么的不舍，但经过挣扎跟祷告，最终还是顺服了丈夫，孩子也都上学了，感恩神也为我们预备了一份比较稳定而轻松的工作。我们开始适应在新的教会里委身，也很愿意参与教会各样的活动，比如说祷告会啊、早祷啊、灵修啊、小组，以及跟弟兄姊妹的互动。可能我比较单纯热心，每天的早祷和每周一次的早上灵修我都有参加。我让丈夫也参加，但他拒绝了。后来有一次只有我和牧师两个人在线上灵修，那次他本来是准备下线的，想等着是否还有人进来，就没有下线。我当时没想太多，就听着牧师的分享，他分享完了让我分享，我也做了一些分享，接着他说了很多鼓励我、肯定我的话。后来在教会当中，他非常的信任我，很乐意跟我分享，说很多感恩神把我们一家带到这个教会来。有两次牧师给我打电话，他有很多的话要跟我说，第一次是关于教会许多的问题，第二次的电话就有一半是关乎个人的感受。我感到教会服侍真的不容易，于是也很能够理解他，不知不觉似乎有一些微妙的改变，在教会里的互动，外表似乎没怎么讲话，内心却似乎非常的熟悉。 如果他没能够来教会，他都会和我说他去哪里服侍，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这期间呢，也让我想起来了，3年前几个家庭一起露营，刚好这位牧师也在，还有他的妻子和孩子。在露营当中，我们几个兄弟姐妹一起互动，都很好。而在那一次的互动里面，好像有一点身体的接触，有一点尴尬，因为当时我们都是第一次见面，就没有在意。但是看得出来，牧师晚上看电影的环节和我的互动是很拘谨的。其实这个印象呢，我那天以后没有再想起，只是这位牧师互动多了，让我想起3年前的那一段时间。也随着他和我微信的来往，加上他对我的信任，以及他似乎拥有我丈夫所没有的特质，让我的心慢慢的被他吸引。他的每一个信息似乎都是由内心而出，带着关爱。他也会说出他妻子似乎是他生命当中的刺。我说我和一群弟兄姐妹户外活动，他说走不开，但他的心已经飞过来了。他偶尔也会发一些他去哪里的照片给我，不知不觉这种关系很吸引我，但又感觉非常有罪疚感。因为之前听空中辅导的教导预防婚外情的课程，当我们与其他异性有说不完的话，超过跟配偶的话的时候，这是婚外情的信号。当我靠着主致使这样的罪，和对方说好求主保守我们的心谨慎自守的时候，我的内心其实是失落的，看得出他也是忧愁的。但那个时候我还是参加早上的灵修，还有其他的人一起参加的时候，都能够听到他的一些挣扎，以及在教会带祷当中也能够听得出内心的软弱。于是我就寻求周师母的帮助，师母非常坚定地告诉我要断绝与他一切的来往，要保护自己的婚姻，并告诉自己的丈夫寻求神与丈夫的帮助胜过试探跟引诱。我都照做了，似乎得胜了，很感恩。再后来他告诉我他生病了，只能卧床休息，不能走路，而我又困扰了。于是再一次的寻求师母的帮助，师母再一次的告诉我一定要坚定，当机立断，好好的忠于自己的婚姻，为丈夫着想，换位思考，若是丈夫如此，我岂不是崩溃。师母的鼓励，我多多欣赏自己的丈夫。在这样的鼓励之下，神真的是恩待我，神再次的帮助我，让我警醒，多赞美祷告，胜过撒旦一切的诡计。感谢神，我们都走出来了。今天我每一天都以读经祷告为念，敬畏神，昼夜思想神的话，过圣洁的生活。我在这里真的是要感谢师母，更感谢的是师母让我跟我的丈夫坦白，我们能够坦然地去面对。我今天读了这一封很长很长的一封这样的听众来信呢，是希望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警醒地过每一天的生活。不要以为我们去了教会，不要以为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互动亲密，就忽略了我们的家人。其实撒旦魔鬼时时刻刻的想借着不同的处境要攻击我们。希望他的这封信能够再次的提醒你跟我，让我们守住圣洁，过好每一天的生活。
在天父怀中，
为我们的罪受鞭打。主耶稣是整个天上天使和众人所喜悦的， 每当众天使见到他，就发出称颂之声。可是因着我们的罪，却使他成为被害怕的对象。以赛亚书53:3说，他为众人所憎恶，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耶稣被钉在柱子上受鞭打，一副可怕的景象，我们怎能无动于衷呢？是我们身上带着罪恶和不洁，以及邪情私欲，是我们因犯罪而该受到这种惩罚。可是他却为我们完全担当了。但愿我们能够因看到当时的可怕情景而悔改认罪，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接受他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救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9:41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主今天不是在发出同样的呼声吗？我们若还是受着自己的肉体、情欲、食物、安舒和贪睡等事物的捆绑，那我们是漠视主的受苦，比以色列人更刺他的心了。所以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原因也在于此。让我们注视那位因我们犯罪而受伤的主，并且流泪，从自己的道路上回转。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陆姊妹你好。
啊，你好师母。感谢主的恩典能给你打通电话。
是是是，很高兴啊，很高兴跟你能够通电话。陆姊妹，你是第一次来电话吗？
对对，我是第一次。
哦，
之前的时候发过消息。就是在23的时候，因为我婆婆的对我的逼迫，然后我给电台发了信息。也那个弟兄姊妹也帮我带到，现在就是我和我婆婆的关系也好，也好了。然后神让我给他道歉，我也给他道歉了，然后我们的关系现在也好了，感谢主的恩典。
这是最美丽的一幅图画，就是说过去你跟婆婆的关系不好，但是跟电台互动之后呢，现在你跟婆婆的关系好起来了。
是的。
你能够稍微再描述一下吗？我觉得这个信息吧，其实对很多的这个婆媳关系都非常的重要。当时你们的关系是怎么个不好法？
那个我是常年在外面工作上班，然后我婆婆给我看孩子，给我看孩子就是各种的就是挑刺儿吧，就觉得给我看个孩子，她有很多的就是抱怨那种。然后一次的就是那个矛盾，然后他就动手打了我。我平时的时候我就是不太爱说话，我害怕说哪句话就是得罪他，因为他给我看孩子嘛。然后就是平时的时候基本上就是很少沟通，他心里面也有怨气，就因为在家做饭的事也不是多很大的事情。然后我老公给他生气的时候，他觉得是我从中就是说告他状怎么样的。我让他那头一天就是5月端午的时候，他骂我，他嫌我就是说那个我刷碗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个盘子摔了。然后他过去本身他就生气，我做完饭我们吃饭都吃完饭的时候，我去刷碗，然后给他做的饭我让孩子给他送过去，他没吃，然后出来之后他就生气。他那每天他经常就是这样。然后他那个我在那刷碗的时候，他也过去了，把水管开得很大，然后我就盘子就是说就是那种那个猛一往那个池子里面一扔，盘子就烂掉了。
哎呀，
他就觉得是我自己摔的，然后他就骂我。 他骂我，我也没给他还。当时的时候我还没有受洗，我也没信主，我妈妈信主。
嗯，
我就知道我不能给他骂，我就让他骂，骂我整整一下午。过去两三天了，我一开始我也没敢跟我对象说，因为他的脾气不好。
嗯，
然后过了两天，我在洗手间洗刷的时候，他从卫生间出来，然后就是他把灯关掉了。我对象一说他，他说你把灯关掉干什么呀？然后他就觉得是我告状了。然后把我头发给我拽掉一大簇，哎呀，当时的时候东西，当时的时候特别的伤心。我觉得我对他，他虽然给我看孩子，我知道感恩，但是平时的时候他有啥事看病了什么，都是我带着他。我就感觉那时候就是无路可走了那种感觉。
嗯，
我就给他电台发信息，然后
是，
我就向我们这边的教会去。人家就唱了一首感恩的歌，我当时的时候感动的就是，那泪就是不停的流，我就觉得上帝爱我。从那之后我就信了主了。
嗯，
我现在想想哈，就是觉得那都是主的恩典。如果没有他这个环境，我上班也比较忙，我觉得我现在也不一定信耶稣。
是是是，感谢神吧，你这样想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感恩的事情，就是在你走投无路的时候你遇见了神，对不对？
嗯，是。
嗯嗯，哎呀，非常感恩。那之后你就跟他道歉，你们的关系就要和好了。
就是那也有两年的时间，我每次听见他要是给我对象打电话，我就害怕，那个心我就怕他，我就怕他说难听的话，因为我不是那种就是说很厉害的人，我就怕他。然后呢，晚上我只要白天听到他的声音也好，看到他也好，晚上我就做梦，做梦就是搀着他的胳膊，给他说，给他道歉，给他道歉。我之前的时候我不知道这是主的旨意。
嗯。
那到后来啦，我也给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说，她说那这是那个神叫你给他道歉，你就给他道歉。我当时我不愿意给他道歉，因为我觉得我没错。
嗯。
然后我妈妈信主信了30多年了，我妈说。那个他说你觉得你自己委屈，可能神也是觉得你这样做可能也不对。他让你给他道歉，你就给他道歉。就在去年的时候，8月15的时候，我也给他道歉。给他道歉了。然后心里边就是说，现在看到他也不是也不害怕，也不难受了，就是说很正常了。
哎呀，感恩的。
你要不之前这3年里，心里边你不给他说话吧，觉得。哎呀，我信主不能这样，如那个羞辱主的名，给他说话吧，心里面特别的难受。但是现在已经好了，感谢主的恩典。
所以你在他面前不再觉得惧怕，而你婆婆她，可能她自己本身也有一些委屈，或者是一些埋怨。我觉得家里面有矛盾，最主要的原因是大家没有把话讲出来。就是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而且呢，就常常就是不沟通的时候呢，就会假设，哎，这件事情是因为他的缘故而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沟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无论是婆媳之间的沟通，或者是夫妻之间的沟通，也非常的重要。太多的时候我们就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事情嘛，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以为他是怎么样的。
对，我就想着他给我看孩子，我不能惹他生气，所以他平时的时候也经常性的那种逼迫，就是生气，骂我，孩子不听话了也说我。我就觉得他给我看着孩子呢，并且我妈妈是基督徒，不能跟他吵架，就是以这个心理。
不是的，我觉得不是这样想的，这是两码事儿。他帮你看孩子是看孩子，对不对？那你们之间的互动是你们之间的互动。要平时我们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是表达，比如说他帮你看孩子了，你看到他的第一个表现就是说，妈你辛苦了，带孩子不容易。
我也是不会说话。
但是我现在听到你跟他道歉了，你婆婆心里面那个怨气也没了的时候呢，就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了，对吧？
感谢主的恩典。是是。
那现在你们相处的都挺好的。
现在挺好的，就是。
嗯， 当你们两个的关系和好的时候，你的丈夫他会非常的开心，因为其实他在中间也不容易，对不对？
嗯，对。
嗯，另外就是，
但是我丈夫的性格也不行，我丈夫有一种那种极端的性格。我这次打电话就是想让师母帮忙给我祷告。我丈夫的性格就是属于那种特别极端的那种性格。就在前几天的时候，我们去他姥姥家走亲戚，然后在路上让我开车，因为他的脚疼还有痛风犯了，然后我就开车，我说我不知道路，然后让他给我开导航，他说不用开导航，我告诉你就行了。他让我掉头，我说往哪掉头，一句话就得罪他了，他说我不听他的话，然后就生气。他说前面如果是个石头，我跟你说掉头你就往上面怼就行了。我哎呀，我要一解释的话，他就特别的生气。带着我还有孩子，把个车开到130多迈，反正是很快
很
快，很
快，
同归于尽。对，哎呀，
100以上就很快了。
对，就把我气的，我求主，我也不敢喊，我喊的话呢，他不知道咋的又激怒他。平时的时候也是说话，我都小心的在小心，我害怕激怒他，因为我的小儿子现在上3年级，他的性格也有点那种心理上的，就是说有点那种，我感觉有点不是太健康，他太早熟了，他想的特别多，我就是为了孩子我不敢是说啥。然后现在那一次把我就想，我不想跟他过了，我想跟他离婚，然后我也给他说了，我说太可怕了。我就问他，如果孩子他让他的孩子下来，他让他的孩子下来，我一看车停了，我就赶紧下来了。他拉着我，非要我上车，我也没上车。然后那个，我就问他，就是说比较平静的时候，第二天我们都没事了，我就问他，我说，如果要是孩子下来，我要上你车，你是不是要和我同归于尽？他们有这种可能。我就害怕。之前因为之前的时候，他也有这样的暴力倾向嘛，就是说。他打我之前的时候打过，就是最近这10来年也没打过了。就是我不敢，我怕得罪他。哎呀，我就是想着，哎呀，我这样的婚姻一直在这样的持续，我的小儿子是不是在这个家庭里面会不会影响到他的心理？我也害怕。
会的。
平时的时候
一定会的。
平时的时候对孩子。平时的时候他要是发脾气的时候，我要说一句话，孩子就把我嘴捂住了。孩子说，妈妈，咱们是信耶稣的人，他说咱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咱不能跟他一样。哎呀，当时我特别感恩，真的，这个孩子
很懂事啊，孩子很懂
事。就是，感谢主恩。现在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了，现在。
陆姊妹，我跟你说哈，夫妻在一起的时候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认识自己，也认识对方。你现在对你丈夫的性格的认识也是蛮清楚的，那你知道什么时候不能激怒他，对不对？因为他的性格暴躁，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你做得很好。但是还有一点呢，我建议你继续努力的去做，因为夫妻两个人能够有一个好的沟通，而你作为一个妻子的，看到丈夫的软弱，你又能够在旁边能够疏导他的情绪，又能够帮助他慢慢的改过，那这就是你作为一个妻子应该尽的本分。他的脾气上来的时候，我觉得你现在做得很好，不要激怒他，就是顺着他。但是呢，人都是有这样的情况，情绪高涨之后会平静下来，对不对？平静下来的时候，尤其是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心平气和的来帮助你的丈夫，告诉他说，其实今天我们自我检讨，你检讨你，我检讨我，因为每个人要反思的时候才能够成长。那今天你在我的身上看到哪些事情是我需要再进一步改进的，你让你的丈夫说，他说了之后呢，你也表达你对他的一些看法。 如果哪一天他很性情很暴躁的时候呢，你可以温馨的提醒他说，今天你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你好像是有一点过火，那这个呢会影响我也会影响孩子，我们都看在眼里面，但是我们更鼓励你，更希望你下一次呢不要这样做。我觉得一定要在一个平静的这个环境之下，
他生气的时候不能说，
你不能说，绝对，那当然了，绝对不能说，因为你火上加油嘛，对不对？
对对，是。
所以呢，你是一个聪明智慧的妇女的话，你就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为什么我这样跟你讲？因为当你跟你的丈夫不断的去反省，不断的去改变的时候呢，你的小儿子啊，这个小儿子他很聪明啊，他跟你讲了一句话，我们是分辨为圣的，是神拣选的儿女，我们不跟他一样。我听了很受感动，但是呢心里面也很难过，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他会这样说，表示我们大人真的是要好好的反省，对不对？所以为了孩子的缘故，我觉得你一定要，第一要为你的丈夫的性格祷告。我们人改变一个人是非常难的，但是当圣灵光照一个人的时候，神会改变他。所以你一定要为他祷告，第二呢你也要为自己祷告，有忍耐的心，知道怎么样在适当的时候用温柔的话语来提醒你的丈夫，让他不要犯错。有一天他成长了之后，他回过头来一定会感谢你的。不要说别的，就看看你跟你婆婆之间的关系和好了的时候，这本身也是一个见证啊，对不对？
他现在他也知道他本身和他母亲的关系也不好，
对，
都是我整天，
对，
我整天的劝他，
嗯，
我都劝他你要孝敬你妈妈，
对，
因为他从小把你拉扯大的，都是我在劝。但是他在生气的时候呢，他就什么都不想了，那就一点好处也不想了，人都是这样。
是的，
我也不是给他吵架，我就是想给他解释一下，我说上哪拐，我也不知道上哪拐。
陆姊妹啊，
你一问这个，
陆姊妹解释也要看时机，对不对？
对，是。
你一定要智慧的人跟不智慧的人就分别在这里。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知道什么适当的时候可以跟对方沟通交流提醒，不是批评他，也不是埋怨他，而是给他建设性的一些建议，明白吗？同时也给他一些鼓励。我相信每一个人都需要鼓励，都需要被肯定。当你肯定他，当你鼓励他，给他一些建设性的建议的时候，他一定愿意听。他表面上他作为一个男人他觉得没面子，但是他心底里面他会感谢你的，好吗？
我那天好的，我那天就是第二天回来我就给他说咱俩离婚嘛，他说行，他说你把那个结婚离婚那个啥叫人家给你开完之后我就签字，然后你就永远见不到我了，他说那个
卢姊妹，我打断你哈。我们做个基督徒，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的这个价值观会不一样啊，对吧？没信耶稣的时候呢，我们有世界给我们的这个价值观，但是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要把我们的价值观调整。怎么样调整呢？按着圣经的教导，需要有一个圣经里面的价值观。我建议所有的姐妹们，结了婚多么痛苦，多么不容易，这个日子不容易过，但是呢，也不要轻易的讲离婚这两个字，因为这个字呢，不是神所喜悦的。你讲离婚，好像是很容易，好像是可以解决问题，其实呢是一点都不能够帮助你们的婚姻，更是给撒旦魔鬼留地步的话语。所以我建议你以后呢尽量的不要跟你的丈夫讲这句话，好不好？
好。
好，我们在祷告当中彼此的纪念，好不好？
好，谢谢师母。谢谢师母。
不客气。
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用爱来除去我们内心的恐惧，使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但是很多人依然活在恐惧当中，连基督徒也一样。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请记住，唯有靠主的爱除去所有的恐惧，我们才可以享受到真正的爱，在主里面得着自由和释放。在你爱着，我不惧怕。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张姊妹，你好吗？
哎，我好，杜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张姊妹。
哎，感谢神，我前几天看到了您给我的最后一封回邮电邮，
是
我都感动的流泪了，好几年都没有这么流泪过的，就觉得人都麻痹了。
哎呀，感谢主吧。
感谢主。从您的回信中，我也得到了很多的答案。今天还来电话，也想聊一下，就关于我那个姐妹想要受洗的事情。然后教会就是需要定期在她那里聚会，参加定期的培训才可以接受。然后我现在所在的小组也是这样子，就是要持续一年不间断的和她所在的一起聚会，她有所观察，才能决定给不给予受洗。这个事情感谢主，我也就不纠结了，但是还想问一下你是否这样就比较好。
你们教会的规矩就是要一年呐、
对，这是牧者给我的回复。
教会的规矩就是说，要受洗的人他除了信主之外，还要上牧道班的课程上一年吗？
不是慕道班，就是和他一起聚会，至少他这一年要不间断的在和他一起聚会，他能看到他。
看到他的意思是什么？也
就
是说，
他可以观察到，比如说祷告会啊、查经会啊、逐日聚会啊，就是这些会，他都能看得到这个人的人影，就以此来判断他是不是爱主啊，有多少认识主啊，然后他就决定给他。
但是这个牧者没有跟这位姊妹直接的互动交流吗？
没有，到目前都还没有。
嗯，
就参加过一次聚会，因为我们疫情之前是一起聚会，人大概有一两百，之后就分开，就分成各个小组，然后每一个组只有十来个人，这样子。所以就固定在一个小组里聚会，然后周二。有查经，周四有线上查经，周五有线下祷告会，周日有聚会，然后周日下午还有什么青年沙龙啊，什么唱诗班的司仪培训啊，反正他都希望你这些人都去参加。我周五晚上的祷告会我就没能参加，因为我七点下班，赶到都七点半左右了，我说不能及时下班。
好，那张姊妹，我再问清楚一点哈，你们教会的牧者他的原则就是说，如果有人想受洗的话，就是要求对方在教会固定的聚会一年，在这一年当中他要观察这位受洗的弟兄或者是姊妹是不是很投入的服侍，如果是这样的话，然后再讨论受洗的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也不是说一定要服侍，就是你要参加聚会。
好，如果这些聚会都参加了，然后他再跟他讨论这个受洗的问题吗？
是。
那张姊妹，我再问一下，刚才那位姐妹，她要受洗的姐妹，她信主信了多久？
一年了。
已经信主一年。
对。
一般原则就是大部分的教会呢，如果是在这一年信耶稣的过程当中不停止聚会，而且自己又经历了神的感动，他愿意受洗归向神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会让他参加一个受洗班的课程，慕道班的课程，就是让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为什么要受洗，圣经里面的基要真理他要明白。上完那个课程，比如说这个课程是半年的课程，每一个月有一次，那上六堂课，上完了之后呢，他就可以报名受洗。但是你们教会的这样的一个要求跟外面一般的教会的要求又有一点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张姊妹啊，你可以更主动的去关心，去问一下你们教会的牧者那么多的聚会你让一个姐妹全部都参加，可能这个有一点一般的人都做不到的情况之下，如果他不能够这样做的话，难道他就不能受洗吗？你可以跟他讨论一下。
好的，我下次再跟牧者讨论一下。
对对，那首先呢，我觉得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不要先生气，也不要先觉得我的对他的错。我觉得人跟人之间是需要多沟通的，对不对？
对，
那牧者他小心，他有这样的一些要求，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优点来的，而不是说所有的人说我信了我就可以受洗，一定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信了主愿意一生一世的跟随神，更明白圣经里面的基要真理，这样才有意义。所以我觉得问题不是很大，反而是呢，我认为你可以陪伴这位姊妹，让她在信主的这一年里面，其实信主一年她的年日也不算是很长，对吧？
哦，好。
嗯，所以还是可以陪伴她，鼓励她自己在生命当中亲自跟神建立关系，她经历了神的时候呢，她的生命才坚固。他经历了神的时候，他才知道我信的这位神是一位活神，那到时候他愿意接受洗礼的时候，那个时候再跟教会的牧者讨论是不是给他上一些课程，这个课程上完了他明白了，他也愿意写这个受洗归向主的见证的时候呢，这个就是一件美事来的。
好的，
嗯，所以多一点的沟通好吗？
好的好的。
嗯嗯，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
嗯，
就是之前我尽我手的钱，就比如说我家先生给我的钱，比如说4000块钱的生活费，我就会拿出400过来去奉献，当然我丈夫都不知道。
嗯嗯，
他都不知道。现在我丈夫不是去年我给他说，我说你看，我之所以还选择和你在一起，都是因为上帝让我爱他，饶恕了我，我也原谅你，你跟我一起信耶稣，不然我真不要跟你一起过了。
嗯，
他因此因为我的威胁，他也跟我一起那一段时间，就是去年的春节过后，他有一段时间相当于是无业游民，他就真的每周都跟我们一起读圣经。
嗯，
从创世纪都读到了生命记了。
嗯，
他说哎呦，上帝教的这么仔细啊，就是还他看到了兄弟之间的那种互相帮助啊，不取利啊等等。他说哎呦，这上帝真好呀。啊，
嗯，
然后再后来他今年借钱买了机器自己干活了，就一直都忙，这都有半年了都没有跟我们一起参加聚会，他每天几乎一周每天都是11-12点才回来。
嗯嗯，
那我也给他讲过奉献的事情，我趁着他也跟我们一起查经了，我就给他说，我说嗯，我说圣经上说要奉献十分之一，我说你愿不愿意奉献十分之一。他说奉献十分之一除去利润除去成本除去回扣，嗯，那我奉献十分之一对我们家来说，上帝也知道的，我们现在钱不够花的呀。
嗯，
他就说那你奉献200吧。
嗯，
然后我就奉献200，这是他知道的。
嗯，
那他不知道的呢是我自己的奉献。
嗯，
就他都不知道。
嗯，
然后我听过良友电台一个 弟兄讲到，
嗯，
是哪一个我忘记了、
嗯、
他说十分之一的奉献是特例，亚伯拉罕奉献给麦西几德是特例，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做。他说旧约的利未人是特例、
嗯、
他们就没有自己的产业，就需要另外的十一个支派来供养他们，这是神的啊、说他也是，这也是历史的个例啊。他说不是说我们新约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十一奉献。然后他讲了之后，我心里面也一直都放在心里，然后现在想想、
嗯、
现在想一想，然后我前两天又听了孙大中老师的讲奉献，讲钱财这个事情，
嗯嗯、
他还是说了，他说新约要我们全然奉献，
对，
嗯，就是全然奉献。他说这个十一，并没有说因此废除，当然了，还是要甘心乐意。
对，
啊，
对，
是我现在啊，我现在的疑问就是，
大中老师讲的对，
对，我说我不给我、嗯、不给我家先生讲，我还坚持奉献，这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张姐妹啊，
嗯，
全人奉献是什么？
就是我的所有的都是神的，
不是物质上面的东西，连你自己整个人、
哦、
你的家，
哦，
神跟我们要的是我们的那一颗心，对不对？
对，
神在乎我们奉献多少钱吗？
不在乎。
穷寡妇的两块钱神非常看重，对吧？
对。
嗯，所以呢，如果你今天你拿出一亿出来，但是你没有心，神这样的奉献神不喜悦的。你的丈夫很好，其实他，那首先呢，我要纠正你，信仰是不可以威胁人的，你不可以威胁你的丈夫让他信耶稣。张姐妹啊，你没信主的时候、
嗯、
神有没有威胁你叫你信耶稣啊？
没有。
神是用他的爱来感化我们信耶稣的，对吧？
嗯，
所以下一次呢，你要对你的丈夫温柔一点，好不好？
好。
嗯，一定要对他温柔。这个温柔不是说因为你好，是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了榜样。
是。
你说你爱耶稣，那你就要照着耶稣所做的去学习，你不可以再威胁你的丈夫让他信耶稣。你的心是好的，但是你用的词儿是错的。你是希望他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对不对？
对。
真正能够打动一个人的不是强硬的方法，而是一个温柔的方法。
对。
所以你跟丈夫的互动这一方面呢，我今天就稍微提一提，就是你要用神的爱去爱你的丈夫，让神改变你，用温柔的话语去对待你的丈夫。在信仰上面他可能不如你，因为他粗信，他不明白，当他说要奉献200块的时候，你说神看的是我们的心，不是看我们奉献的多少，你有这个心，神已经喜悦了，我为你也感恩，我们有200，我们的生活艰难，神知道，我们在艰难当中还坚持这样的去奉献，神都知道，所以我们好好依靠神，神不会亏待我们的。你这样跟他说，明白吗？
好。
嗯，
好。
所以至于你奉献不奉献呢，我们没有活在律法主义之下，对吧？
对，
嗯，重要的是你的心是不是真正的愿意为主而活。今天你奉献了很多，但是你的言行、你的生活不讨神喜悦的时候，你奉献的钱神喜悦吗？
是哦。
嗯，所以希望你能够弄清楚这一方面。如果有机会的话，下一次再可以来电话跟我详细的讲一下你跟丈夫的关系。我希望你们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好，好不好？
好的。
嗯，好啊，那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吧。
好的。
嗯，张姊妹记得为自己祷告，为丈夫祷告，更要用神的爱去爱你的丈夫， 让神感化他真正的去明白信仰是什么。你也鼓励他在生活里面大小难题的时候，有这些问题的时候，让他自己跟神建立关系。当他经历了神的时候，你让他不信主他都不肯的，他都愿意来到主面前，好不好？
嗯，感谢主。好的。
好啊，那我期待下一次你来电话跟我分享你跟丈夫之间的一些互动。
好的。
好，那就讲到这儿哈。
谢谢。
不客气不客气。
相爱，因为爱。
是的，今天我们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用神的爱能够彼此相爱。前面呢，我们刚才也听了两位姊妹的电话心声，现在我们就花点时间为这两位弟兄姊妹守望跟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的祷告。主啊，我们特别是为卢姊妹祷告。主，我们知道你是那位在绝望当中开道路，在破碎当中实行医治的主。卢姐妹她跟她的婆婆的冲突，在这种关系非常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无路可走的时候，是主你亲自拣选了她，让她遇见了你，透过诗歌，透过你自己的话语，他的心被触摸，被圣灵光照，他愿意低头向婆婆道歉，这是何等的感恩，何等的美。主啊，这是你自己在姊妹的心中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我们在这里深深的感恩。主耶稣，我们在这里继续的为他的家庭祷告。主，你是造她丈夫为这个家庭能够担当一切，是家里面的头。你是希望她的丈夫好像基督一样，爱教会一样的去爱这个家，去保护她的家。主啊，你也是喜悦父亲用温柔的话语引导儿女的那位神。主啊，就求你亲自在她的丈夫心中动工，让她从你的话语当中看见一个丈夫跟父亲应该有的样式。十多年前她曾经用暴力对待过她的妻子，求你彻底的断开这个暴力的捆绑，赐给她的丈夫节制与悔改的心，让她愿意被调整。求你为他预备能够影响他的这样的一个同伴。我们也为他的小儿子祷告，小儿子在小学三年级，在这样的一个年龄里面，他的性格开始像他的爸爸。求你保护他，不要被这份性情挟制，让他学会分辨什么是勇气，什么是暴力，让他小小的心灵看见真正的强者不是发脾气来赢得尊重，而是靠着节制跟温柔来建立关系。求主你赐给卢姊妹智慧跟勇气，知道如何的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仍然盼望丈夫能够改变。求你的光光照她的心，若是她对丈夫的暴力仍然心怀恐惧，对小儿子的性格感到焦虑，甚至对你有的时候会埋怨的时候，求你赦免她，释放她，让她知道她的价值不在于丈夫是否改变，也不在于孩子是否完美，而是在于她在基督里已经被耶稣基督你完全的接纳。我们同样的也为张姊妹祷告。慈爱的天父，你是那位乐意施恩的主。张姊妹带着对教会的困惑来到你的面前，初信的姊妹要想受洗牧者让她能够在教会聚会一年，在这些事情上面姊妹有一些疑惑。主啊，但愿姊妹能够再次的回到主你的面前。主啊，你曾经说凡寻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求你亲自引导姊妹也赐给张姊妹智慧，让她在尊重教会的权柄的同时，能够跟牧者有一个良好的沟通，理解规定背后的牧养的心意，不因为这件事情而产生隔膜。求天父你赐给牧者一个温柔的心，用真理来牧养羊群。主啊，我们也为着张姊妹的牧者他们之间的关系祷告，求你修补当中的裂痕，也让他不被定罪感捆绑。姊妹在照顾三个孩子跟持守信仰之间，他已经尽他的能力了，求你看重他， 让他能够为这个家付出，相信主你必定会给他足够的恩典，也求天父亲自保守张姊妹的家，不因着这些事情而摇动，愿他先能够从你那里得到安稳，才能够在家里面或者是在教会当中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更愿他的家因为他的信靠而渐渐的被改变，使你的名在当中得荣耀。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封封家书诉尽你的心中情，句句叮咛清出牧人慈爱身，劝勉教导安慰，愿你灵命越加壮健。周师母信箱，
感谢福音电台为我们预备了这么多福音节目，让我们遇到困难可以寻求帮助。我现在感到信靠神是何等的重要，心里很想要传福音，可是当我和同学朋友见面时总是说不出口，过后又后悔，请为我祷告，让我能开口传福音。
感谢神让你有感动，很想传福音给同学跟朋友，只是不知道如何开口。你要明白信靠神是何等的重要，而传福音更是圣灵的作为。我们人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是没有用的，这个我们可以参考旧约圣经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所以你先要为你自己跟传福音的对象祷告，其次呢就是领受圣经的话语，这样你才能够按着真道向别人讲解救恩。你也要有灵巧的心，就如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六节所说，在与同学跟朋友会面的时候，能够掌握机会或者是一些话题，把福音讲出来。 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又接近了尾声，希望今天节目的内容，无论是听众朋友的电话心声或者是一些小环节，都能够帮助我们的灵命能够不断不断的成长。当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我们的属灵生命不断的长进的时候呢，我相信你的婚姻跟家庭就会越来越幸福。在婚姻家庭这一方面有需要的听众朋友，前面我们也说了，你可以借助热线电话跟我抒情保持联系。我们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呢，是每一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1:00，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良友.net。另外呢，你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13-2299-6602。每个礼拜六个礼拜天听完空中辅导，更鼓励你在留言板把你听节目的心声跟我们保持一个好的互动吧。好，今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里，谢谢您收听，下个礼拜天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